哦，祝耶稣，你是我们可爱的新郎，主啊，我们爱你。哦，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继续给我们说话。哦，主耶稣，对，你是我们的救主。哦，主耶稣啊，我们爱你。哦，主啊，我们赞美并感谢你。哦，今天晚上被释放。哦，你也是。哦，主啊，你是受膏的那一位，感谢你的浇灌倾注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再次仰望你。哦，赐下更多的膏油涂抹，赐下更多的启示。哦，哦，不是我们外面看见的东西，乃是改变我们里面内在的东西。哦，主耶稣，主啊，哦，更多的爱。再也更多的把自己交给你。赞美主，我们继续往下讲，亲爱的圣徒们，你们有这刚用吗？哦，感谢主，再次来到达夫区召会的这个特会。我们就把去年执事的这个信息啊，有一些节选，就像去年做的那一样。我们想从某从次特会里面，就是把整个代表整个去年的执事都，我们会来到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特会，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上次特会的第二篇，主是我们的医生，第九章和新郎，是新医生跟新郎。今天我晚上要讲到的是这个主的名，耶稣跟以马内利。明天讲到主给我们安息的那位主，所以这三件事情，讲从马太福音里面出来的，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对，整个去年的这个指示，给我们的那个感觉，我们看见他坚韧的甜美，所以你还不知道这个词的话。坚韧，哦，还是犹豫不决，就是他有很多感情在那个感情的框架里面，他有很多感情，他就不愿意表达出来，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出来。这就是坚韧、谨慎、坚韧。他想要一个意图，就是完全深层充满的，在人类语言里面难以表达的这个关系，它又有质量又有深度。但是他怎么样传达这一点呢？他不是通过，他不是通过命令，也不是通过律法，乃是用一个坚韧的方式来传达的坚韧。所以今天早上提过这个词，我今天晚上会再提一次。我们来到第二篇。这耶稣就是神所起君王救主的名。那以马内利就是人称君王救主的名。 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些很关键的经文。马太福音1章21到23节。有些人我们可能会读过这个经节，但是呢，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我们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的意思，也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但第二次还有里面有更多的丰富在这里面，远远不止这一点。我们要展示。这次特会所代表了主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说话，在过去这2年里向我们展示不显出这三条信息。当我们把这三个信息全部合起来的时候，都是指向他，不仅是指向他，而且指向他这个事实，就是说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在，与他相连，不仅仅是希望我们与他相连，更而且是他希望我们被他吸引，所沉浸其中。哇，不仅被说不吸引，而且还沉浸其中，与产生这个浪漫感。他希望这种浪漫，就是我们与他之间那种，就是不断成长、不断加深，把我们加到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包括进去，让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表达出这种沉浸的感觉。所以这三篇的信息，都指到了这个，都指向这一点。怎么样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会读这篇纲要，然后这个补充的纲要，就是就它是达到补充纲要，他们说要达到启示录的18章19章7到8节，这样吧。我们都知道启示录19章7跟8节吗？哦，我们欢喜快乐。哦，是主啊，新郎跟新妇。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他说要把就赐他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今天我们早上提的很重要，这个经文在意义上比其他地方更简明，就指向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恩典时代的目标，这整个永恒的目标。在我们秘密被提的时候，得赏赐被提的时候，有些信徒会在这个路加福音21章36节的应验中，站在人子的面前，他就是这一点点，他们就像是被提开了。就是在路加福音21章36节所说的，站立在人子面前，而且这个摄像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近，非常非常近。从当下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就是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不会再持续上100年，正在走向一个结局，加速的走向结局。他这个加速呢，却被挡在了在主恢复一群圣徒，他们正在准备。还有他们能够代表这个基督的身体，作为他的心，作为他的新娘。当那一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路加福音》启示录跟19章7节8节， 所以今天我们早上提到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是思考。我们把这个目标要放在这上面，做我们人生的目标，让它直接引导并主宰我们的生活，甚至重新定义我们的生活。所以启示录19章7到8节这些经文，就是今天早上讲的这些经文。不管你有多年轻，或者是多年长，你们都有能力过这个日常的生活，细麻布的生活。我们凯南讲这讲的衣服，这个衣服在启示录19章第8节里讲到的这个，在圣经中主要讲我们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加拉太书3章27节那里说。3章27节说到，你们进入基督的都穿上了基督，都穿上了基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被更新的过程中，我们把这衣服，基督当做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在信心里。所以，我们当进入基督时，都已经穿上了这个衣服，这个神秘、神圣的奥秘。神圣和奥秘的范围里面，在圣经里面，衣服指的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打算做什么，还有我们想做什么，在日常生活中，这就决定我们怎么穿衣服。既然我们来到这个。这个衣服就一直有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资格条件，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新娘。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成婚身份的体现，就是新娘般的运输被带走。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无论你多年轻，还是日常生活中，你的年长都可以被带去。也应该被带去，在这一种意识的这个氛围中，把主当做我们当下的新娘、新郎。所以，在这个概括补充里面，我们要达到这个启示录19章的7至8节。所以包罗万有基督所启示的这个经历里面，让我们使基督和作为救基督做一玛丽。所以，我们第一大点讲到主会负的重大责任，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责任。主会负的时候的重大责任。就在时代终结时，就是去年的这个国商节特会，就是国商节特会的时候讲到，主恢复是为着新娘的预备，新妇的预备。所以说，主的恢复是为了心腹的预备。所以，作为我们主恢复的圣徒，我们的最首要责任就是为他再来做准备，就是为了对，就是具体来说说，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个日程。我们聚在一起是干什么？是要纪念主，也是要祷告， 也是祷告，作为为他的再来的，来祷告和预备。当你聚在一起，在人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让你们能够一起，能够达到这种日常的生活，被穿这个新麻衣的这个生活。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就是被提的生活，被提的触摸的生活。如果我们主的会父、主的会父是为了心腹的预备的话，在这个氛围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个神圣罗曼史的这个氛围里面，你想想看，你的人生经历。你有没有有一刻在活在积极、明确、充满的这个浪漫的状态里面？有没有？就像你迷失了方向一样，因为你有一个新的方向，你的新的方向就是你所爱的对象，对吧？在主的恢复中，我们需要活在这样的一种期待跟期望中，感觉中。让我们能够带进这样的一种氛围，神圣罗曼史的氛围里。你可能会说，我并不活在浪漫的氛围里。那谁会？你会可能会说，谁会对我浪漫呢？主不，主对我没有那么浪漫，他不会。你之所以觉得他不对你不浪漫，是因为他非常克制。坚韧，他是对你浪漫的，但他只是很克制。他确实对你浪漫，但他是帮助你去认识他，并以这种方式欣赏他。他是以这个坚韧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不像压垮人那种责任感，我们在主会负的责任就是说，就是要活在这个浪漫之中，在他这个浪漫的范围里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看，我们等下会看见，我们需要见他，在到处都要去见他。当你经历浪漫的时候，你在各处都会看到你所爱的人，对吧？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对吧？我说的对吗？好，这就是这个框架。我们今天交上晚上交通的这个框架，这个必须成为我们为这个心腹所预备的框架。不然的话，只是在形式上，就是被好像被强加的一样，好像是被分配的、被安排的一样。我们需要一位安排的婚姻吗？可能会顺利，可能也不会。所以我们要一个对，就是让你惊喜不已的婚姻。在我们生活中产生一个，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如果你感觉自己不在一个浪漫的关系里面，你却怪罪主，他没有对你浪漫。你可能对他甜美的克制所误解了。 而且主要的问题，他有一个敌人，他唯一的目标是在，对，他这个他有这个仇敌，这个仇敌，他知道仇敌要知道主的目标，所以他在做的什么事情时候都是在阻拦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你想要他要改变我们，这很重要，很棒，那他要理解。他必须，他改变我们是为了这个，是为了浪漫。他不是成为一个，不是一个样本，不是让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候，会改变很多事情。就是当你说你在主恢复的，你是主恢在主恢复圣徒。你就听见这个负担，就是说，主的恢复是要产生预备心腹，你会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是不太明白。我先把这个放一边，然后在我继续读读圣经与圣徒聚会，先把这放一边。那在这个每年1年7次的聚会里面，会有7个主题。每个主星都可以去学，你都可以去学习，哎，这学习很多圣经，而且可能长大，对，可能得到属灵的认识，事物上得到长大，但这终不会让你达到启示录19章7到8节，也不会产生他这个心腹的配偶。但那另外假设就是说，如果你听见了这个五月份时候听见这个负担，是为了产生心腹的这个负担，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你想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在讲到马太福音的一些特别多重要几个点的时候，第5到第7章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对吧？讲的是到这个。神国的这个建立，神国的宪法，国度的宪法，就是在他这个，在那个山上所教导的一样。没有想到，哎，这跟主的这个与心腹的预备有什么关系呢？这跟罗曼史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突然间会觉得，哇，马太福音5到7节，不再是只是有福之事，不是只还是讲到国度的这个国的宪法，乃是讲到你看到一个惊人的事情，哇，这是为了心腹的预备。马太福音5到7节，当你去复习的时候看的时候，看到什么？是讲了心腹的预备，讲到这个实际，这个讲到这个国度的生活的实际。讲到这个千年国，然后是非常喜乐的时候，诸天之国的这个实际，更讲到千年国，所以马太福音5到7节讲的就成了一个，把它从一个从美好的属灵主题变成一个吸引，变成一个呼召。哦，好像主说别在这里错过，别在这里错过，所以就是原则上来说。就像我说几分前说的，这个在我们所这样的延续中，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我看见第9章，他做医生来医治病人，在同一章往后几节里面，他又讲到他是一个新郎。 亲爱的主题。然后后面讲到下段信息，讲到他什么？他是耶稣，他是以马内利。然后在几段信息，他又讲到他是我，他是让人得安息的那一位。所以他们这些都有关系吗？所以这个特会讲到一个他这个需要一个关系，这关系你必须是要在一段这个罗曼史里面的关系。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要希望从渴望恋爱的立场出发，以渴望他，渴望与主的这个关系。就像今天早上马太福音9章，我今天早上说的，为什么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然后再回到第一章，然后再到11章，让我看见一个图物。一个图景，这完全是个罗曼史的一个图景，浪漫的图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把它变成另外一种方式，你就图就没有那么美了。就它这个图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希望你会，我知道你们都读过这些经节，这几章，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复习，我们不只是要复习这几章，我们是为了。向你介绍，向你展示，如果你活在这样一种浪漫的感觉里，主的医治中，每一次对你的说话都会带你到启示录96章7到8节。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只会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主题。但这个有意思的主题并不会把人保持在主的恢复中。你知道人为什么人他离开了主的恢复吗？为什么离开了主的医治？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他离开了这个主的恢复。你知道为什么离开吗？他们错过了，他们没有触动这个神永远的心意和永远的感觉。你知道一个点是连两条，一条线是连两个点，对吧？一个是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另外一点就是启示录19章第7跟第8，54章第5节是神在世地在中的行动，你创造创造者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就需要我们被需要成为他的幸福，他的配偶。对，我想回到刚才那个克制端庄的那个，我刚才对这个端庄这个讲法，所以撒旦想指控我们的神，说他们在强迫，他说神是在强迫我们约束我们。我们能够对神说不吗？我们能够转身离开吗？除非他允许这么做，你是做不了的，对吧？他有最崇高、最深、最甜美的这样的关系，他必须降到你的面前，非常端庄的这样，并且而且是问你，他把永恒放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放到个人的世界里面，让你能够看见得到这个能力。等待你是否愿意让他成为这样子有的能力。所以你要是没有原意也不关心，因为 撒旦能指控他是否过于强盛吗？不能。好，我们现在回到我的两个要点，就是说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和启示录17章第8节这一件事上，我早上没有提到，所以说你可能有点困惑。那我为什么把以赛亚书54章第5节跟永恒的过去连在一起呢？因为以赛亚书54章第5节是在公元前600年前讲的，他讲的不是讲永恒，他不是在永恒的过去里讲的，是在公元前600年前。以赛亚就领受了这样的主耶稣一句话说。造你的就是你的丈夫，这是他。那他的他们造物主说什么时候成他们的丈夫呢？是在公元前600年吗？祖先600年吗？不是，因为如果他们造物主他们的丈夫，就意味着在创造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丈夫。他在创造的时候就产生他，我们作为他配偶的这个意图。这是所以说，这个意图从什么开始？是从永恒的过去。所以你今天早上看见这一点，可能会觉得这个，所以说你可以去做这个研究了，可以仔细去读一下这个新约里面的任何经文，任何经文，或旧约中提到创造之前所发生事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是在神决定了要，是在决定要去。取人之后，所以就以弗所书1章4节5节，以弗所书1章4节1章4到5节，创世纪1章1节，创世纪4章1到26节，帖撒罗尼迦2章13节，不管是哪一节经文，比如前书1章1节，比如前书，所以就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就最最最。最最最最早的时候，讲到神，他就有一个这个浪漫的宣言。你看启示录章1到12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浪漫的宣，这个描述，启示录19章18节，他创造了他。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我们今天早上所看见的，就是我想用一件事情来说明，就是想想第一次有人让你想去传福音，可能很想去公园啊，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去你要让你去出传福音，当你要接近某个人的时候，把福音分享给他，你感觉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很准备好了吗？很跳跃吗？还觉得和觉还觉得觉得觉得觉得觉得有觉得有点怕，或者觉得感觉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可能有个特殊的感觉或者奇怪的感觉。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呢？这个奇怪的感觉，代表你所承担的软弱。你承担的软弱就是，不知为何，你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用理性解释情况下，你感到不适。更不用说你想告诉别人，我是被上帝掳走，再处在一个这个甜蜜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生病了，这就是我们的病。这个病呢，就是没有病的其他病的根本。甚至醉都没有比这个严重。罪是个问题，但罪很容易被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学，学到看到我们这个日常的处境，日常的生活的各种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从这立场，从这立场出发，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浪漫的这个神圣罗曼史的这个转折点。你们觉得这个很兴奋吗？可能没有吧。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好，第二大点，正如主来做我们的医生跟新郎，使我们预备好迎接那即将到来的终极重大的时刻，他也来做耶稣，来做我们的以马内利，为我们预备，为着参加启示录19章78节所应验所需的婚宴礼服。我们现在做一个类比，就是两个名字啊，耶稣跟以马内利。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比，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也是我们的新郎。马太福音它并不是只是讲，不止于心腹新郎。讲到新衣、新酒，所以把这个方向放下，它这些有什么事情？这个怎么会有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联呢？这跟特别是跟启示录19章7到8节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浪漫层面上与主密的连接。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无能力的时候，无法感知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对他的感情，就是在这样阶段里面，他让我们与我们同住，并在我们里面活，从我们里面而活。这就是这个装饰、装点的这个意，它可以成为我们可爱的这个心腹的心腹衣，心腹的装饰。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种有这一种。有这么一种这个病，有这种残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去，就要去触摸主，让他成为我们的医生。在这个框架经历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新郎。新郎之后，我们就有了新衣，就是马太福音19章所讲的。当我们享受这个新衣的时候呢，我们就带到一个地方享受它，这个地方就像新酒一样。这个新酒在那个。雅各书1章1节的时候，亚当书4到10节的时候，它就是新酒，就是我们浪漫中与它连接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样一个顺序：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从过去的永远。看见时间把我们带到这个启示录19章第7到8节，第三大点讲到这个耶稣跟这两个名字。他的名如这个膏油般倾倒，他的名如膏油般倾倒，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浪漫的范围里面，与他相连，欣赏他的可爱芬芳的名，并成为他的膏抹，在我们里面升起给我们一个包裹的感觉。第三大点说到。 它就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这个纲目。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亲自将他的百姓从他的罪里救出来。耶稣如何拯救我们脱离罪呢？他拯救我们，把我们，他来吸引我们，来摸我们，让我们与他相连。从客观上来说，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钉死，他把血涂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信了之后，只要信靠他，这是最初的一个，这是根基。我们的这个救恩呢，要从最终得救啊，是在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能够与他相连，因为他的十字架就在那里，他的血在那里运行。在约翰福音1章7节所说的，约翰一书1章7节说，当我们与他有相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他的心会转变。当我们被吸引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被他吸引的时候呢？当他成为我们无可拟比、无可替代的。适用于与我们相关的任何事物中，就像当下，我们就在说，就在从最终拯救。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些要点。第一重点，耶稣是希腊文，等于希伯来书的约书亚，意思就是呢，主耶华救耶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救恩，耶稣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王和救主，救主和救恩。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在新约的开始讲到也是耶稣，结束的时候也是耶稣。马太福音1章1节，基督耶稣的时代。基督耶稣的。启示录22章最后一节说到主耶稣的恩典与众圣徒同在，所以整个新约都包含在这个耶稣这个名字里面。新约就是一个文件，它就是旧约的这个，就是他把这个旧约的约给全那个包括，就是耶利米书31章32节说的，我的约在我的这个。西乃山的约，与你所立的约，这是西乃山的约，就是我是你的丈夫。我们知道这个约是出自于出埃及记20章，是承诺、邀请或请求或询问，所以这个新约就是这个书的一个见证，来见证这样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 romance。我刚才忘记讲了一件事，就是我提到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的时候，讲到主前600年，神对神说的这个说的这个话，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以赛亚的这一段，我今天早上稍微提到过。但以赛亚书还有你知道有66章，在新约执事这个启示下呢，它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书，它汇集了整本圣经，整部圣经，因为圣经前面旧约39章，新约是27章，所以以赛亚书对应的旧约，旧约就是神子民的历史，还是各国的审判，以及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与旧约有关。但当你看到第以斯耶稣以赛亚书第40章的时候，就对应马太福音在新约中。马太福音的幸运中，所以你把以赛亚的这66章，这头39本是讲，就代表着旧约的这个章节，然后以赛亚书第40章就开始代表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的开头是 哦，安慰我的子民，向他们说话，就像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40节。这就是新约的框架，就呼喊，这样呼喊他的子民，要安慰他，就指明了这个新约的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1章，就是那种轻蔑的感觉，神在呼唤我们的感觉。因为也许我们会被这个感动，当我们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读到。66，以赛亚是66章，新约之后下一章是新约之后的圣经，下一章是什么？我相信是雅各第一篇。哦，对，不是，可能不是，可能要回来，我搞错了，那可能是雅各可能其实是开始，所以我都突然这本书，所以这表明一个引言，讲到这个是本。罗曼史，那罗曼史的书，从雅各书来体现。所以主耶稣就是他的这个，耶稣就是他的名字，他来与我们，与我们来，与我们来开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来主耶稣来拯救我们之前，我们在马太福音1章1节的时候就讲到了，讲到基督耶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所罗门，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他是说明新约的目标带到我们一个框架里面，与所罗门的关系，与所罗门是有关，与所罗门的是有关的关系。所罗门所经历的是什么？神圣罗曼史，神圣罗曼史。他也那包括那个以撒经历什么？就没有劳动，只有享受；没有工作，只有享受。所以，茉莉弟兄，你会当我让你读马太福音1到17都会非常惊讶，因为马太福音1到17节说什么呢？他说到从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0世代，从大卫到亚到迁移到巴比伦也14世代，从巴比伦到基督也是14世代。所以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想你明白为什么要想让你们注意这个经节吗？好。新约创世纪，新约是以创世纪1章1节开始，就是基督耶稣的后裔指他的家谱，就是他的家谱，有这里的描述。这里他的后裔正被带出来，在结尾的17节经文说，这是因为因着三主14代而来的。所以我又回到这个，我之前说法叫做这个甜蜜的这个端庄克制端庄。所以他三主共14代，这是什么？这是三一神。头第一主14代表父代表父神，后面接下来14代代表基督子神，然后再代表这个灵神。所以，他这个三一神领到我们带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把它呈现为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在旧约中，这些世世代代都带出了基督，对吧？ 神旧约的子民，就像在民数记第三十三章里面所描述的一样，他这个这样的这个旅程是要被从从是要被得救，从埃及进入美地。所以马太福音看见一章十七节，你看到这42代，这个三一神来到来拯救我们，是借着这个生出。并带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堕落罪人的处境中一路带到美地，把我们带到这个美地里面。所以在旧约中，在旧约的目标是那美地，而对于我们来说呢，作为新约的圣徒，回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意识到这个目标。就是带到基督面前，并带出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在那里，所以他已经来了，他来了。这是旧约的这个启示，旧约的启示，主耶稣会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作为新约的起点。那新约起点就是三一神要三一神。从这个耶稣基督里来到我们，把他一些带，把我们一路带到基督里来，得到拯救。那新约的圣徒经历从哪里开始呢？是在哪里？是在旷野吗？目标就是耶稣。所以说，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就从目标开始。我们需要做什么吗？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目标这里，我们在一切可能性的各方面上都，我们都在，都已经在了。启示录的第19章7节跟8节，因为我们有了基督，有了耶稣。所以说，再说一遍，《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说的旧约的指的是谁？是由我们来成全，由我们新约的圣徒来成全。所以我们需要他需要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既有过这样的经历，被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到基督的面前，被带到基督里面。所以说，我们在旅程中已经在这个目标这里。所以，在这个原则上，就是在我们得救的原则上，我们这个经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里面，你们明白吗？所以，就是说，这是得救的原则。得救的原则就是什么？我们只要去享受它就好了，全部已经成就了，就像以撒一样去接受它。那我为什么没有做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原则，就在他神智慧的主宰之下，并不是我们聪明人头脑，也不是我们的经验，也不是我们的聪明机智，他需要我们去爱上他，需要我们去看见他，运用他，接纳他。带来他安置他到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我们活的时候，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与我们住在这样坐在这里面，从我们里面活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的婚礼的幸福，婚礼的衣服，婚礼衣。所以你们看见了吗，圣徒们？这并不是只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已，就是这就是圣经的主题，与主亲密的关系，这爱情的这个就是圣经的主题。 如果你想，主持人说，如果你听得见就听得见，就听。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你听不见，他说《腓立比》第三章13到15节，《腓立比书》第3章13到15节，他说，他在追求什么？他就在追求这个启示录的这个19章17、18节的东西，《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个标杆里竭力追求，他追求什么？就是在追求启示录这个。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都要都要都都要有这样的心态。不过，如果你没有这样心态也没关系，时间会让你显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我看见这个律就是说，哦，主啊，要我们去追求的。所以，圣徒们，我祈求你们，就像以耶和华在以赛亚书40章第1节的呼喊一样。哦，这是为着侍奉，这是为了侍奉而清楚的写下的，借着侍奉，借着这个指示，所给我们清楚的看见的。非常有影响力，有说服力，所以你们要他吗？所以我再说一点，《马太福音》1章17节，四十二代代表三一神，不仅是四十二代停在埃及，在美地，在民数33章里面，也把我们，如果你没有被摸着的话，它还有一个42。你知道哪个？我知道我讲哪个42吗？所以，当有了启示录19章7到8节之后，在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3年半，就是要把要修理这个地，需要让这个地14所圣徒在。需要被修理，那是42个月或是3年半，就是大灾难的3年。所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42在马太17章里承载着许多意义。42个月嘛，42个月就3年半。所以我们来到第二重点，耶稣证明，包括耶和华证明。我们可能要读过，你以前你读过的地方，你聪明头脑可能已经背下来了。但你也知道，我现在问你，你有经历这段话吗？如果我知道但没有经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不起作用吗？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还不在这个范围这个。神圣这个罗曼史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没有他的爱情就行不通，你做不了。所以说，耶和华是什么？就是我是那我是，指明那耶和华是那自有永有的永远者，就是那昔是今是以后永世者。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章1节所提起的，就这个是神给的名字，就是神所起的这个名字，就神他自己也在这里面，就是神在里面。 过去是，过去也是耶和华，现今存在也是耶和华，未来的也是耶和华。除了他，没有任何是真实的，就是这个是的这个意思。我是的这个是，对呀，很多吧。在他温和的这个端庄中，在埃及出埃及记里面3章40节的这个名字说明，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呢，我是嘛，就是说，他就是，其实就是要真实的。他需要在当时存在，他需要在参与其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参与其中，让人能够体验到他在里面，就是他所能做到程度。”他需要带着邀请来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不然他会引发这个仇敌的指控，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在等待，我们愿意是否让他愿意参与到，让他参与到我们的里，参我们的。里面，所以，尽管他全能，他也赐给我们这能力，去。他的名字就是成。我是，我曾经是，将来也是。在你的个人宇宙中，他也希望完全个人的世界中，他也希望，他也希望完全参与。他要把他名字变成这个我是在你的这个里面。所以希望这点很清楚，能够碰你们。所以耶和华是那一位，是那是的那一位，他不依靠自己外的任何事物。我们需要操练信心的灵去接受他是，我们不是。在一切事上，他是唯一的一位，独一的一位，我们什么都不是。当我们真正信我们不是的时候，而他赐的时候，就是与他，我们与他连接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一部分就会成为。我们婚礼的这个新妇的衣服，就是启示录19章7到8节所连起来的。他是唯一的一位，独一的一位。他名字显示他就是。我们不是，其他的事情也不是。但我们在他的里面。就是这个甜美的这个端庄里面，就是我们被允许，我们能够与他连接，就是一种图像的生活，这种好像一种非现实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强迫我们，他不会也不会强迫我们。所以答案，这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应该就是说，不 不是说我就听你的，我们的回应，我们就需要培养这个培养开始发展这个对主人这个感受，当又接受他的这个医治的医疗中，就像他医治我们的这个罪一样，一个残疾一样，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并不关心他，所以他就无法看到这个。所以当圣经说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如此，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需要他把他接到我们里面所有的里面，我们需要把从我们从虚无中，我们要从虚荣虚无中带出来，带到这个世界里面。好，这点他做到，他不依靠自己外任何事物。耶和华是那是一位，所以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在启示录19章7到8节之前，他依赖什么吗？他还等等等等等，他等什么？他依赖什么？他需要等着你跟我，他依赖你跟我。对他这个婚姻的这个倾向，他在依赖他的心是否得到满足，所以这应该触动我们的心，并不是说他不仅在慈爱拯救我们，他希望我们一同加入这个最终的满足的这个和成全里面。哇，这是让我们非常的珍惜的，所以第二小点说到，说做作为我是，他是包罗万有的一位，是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也是他子民所需要的一切。好像是3年前吧，我们讲到哥罗西书，在这里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讲到他是所有一切这个一切这影子的实影影子的实际影子的身体。它是这个实际，所以说每一刻、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月都预表了它是我们的生命。所以，除了被这一点所迷住之外，如果你四年在这三十年前在这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进步吗？在认识上面有进步吗？哦，看见他的各个实际的各个方面。哦哦，可哦，这么多方面。哦，这个钟、灯光，这是椅子，我这杯水。你有我们有进步吗？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主耶稣是任何事物、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他是在他这个端庄的、温柔的这个端庄里面，不是要求，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强迫，他是想让我们一同参加这个一切事上。这就是他这个意图。为什么说以赛亚书为什么54章第5节说，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说，他为什么不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你的丈夫？他不是说和希腊说里面确实说了几次，但是在耶利米书。也说了几次，但以赛亚说他说他不是说我是你的丈夫，他说我是你的造物主，我是你的造物主就是你的丈夫。他把他的这个婚姻与我们的婚姻啊，与他的创造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哥罗西书一章15章联合起来，他是万物的守生者，万物的守生者。所以他是在他里面创造了万物，就如诗篇19章所记载的，这创造是为什么？是为了让我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不是提醒我们上是神存在， 不仅是这个宇宙中有这个声，哎，乃是说他甚至正在接触你，他以这个的细节把你放在你的里，把他那个他这正在接触你，在提醒你为什么？因为他想与你，他要住在人的里面，他想你过了这个有这个浪漫的这个生活，所以他是一切积极一切正面事物的实体，他不是他不讲他只是讲他个人的这个一面，不是这个讲真理，那这乃是一个呼召哦，是一个呼召。哦，主啊，他说他要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来尝尝他，享受他，喝他。大概2年前的时候吧，我想到我们就可能讲到这个约瑟，你们还记得吗？约瑟。一百基督，就像约书亚也是一百基督。约书亚就是主耶稣在他的这神人的生活里面，就他复活的样子，最完美的的形象是约瑟是这个最完美的这个预表。所以在创世纪的这个生命读经里面，应该是创世纪1章13节到14节，讲到有趣的点，就是在约瑟的生命中，大概10多年吧，10多年的时间，当你看到这个约瑟的细节的时候，看到当他的弟兄们来到他去买食物的时候，因为他们在这个被这个饥饿中、饥荒中的时候，约瑟被扶上了这个王位，在那个埃及当了君王，所以他来这里是为了买食物。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讲这个细节呢？所以主，正如我们所，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他是我们的弟兄。罗马书8章29节，他说：“这是我们的弟兄，你知道你的弟兄，你知道你的弟兄吧？你的弟弟、哥哥、弟弟嘛，就是讲到你，肉身的哥哥、弟弟。但是这里讲到约瑟他讲他有两个重要的点啊，我需要看看我的时间不够了，就有很两个重要的点，就是重要的点，就是说第一点就是。”约瑟的11个弟兄，或者是10个弟兄来买这个，10个哥哥来买他这个代表以色列。所以他的哥哥就代表这个以色列，他们看到这个约瑟的眼睛，就在大概他们对他说话。讲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方言，希伯来的口音，弟兄的眼睛，弟兄的眼神，但是他什么20年没有见过他，但是什么，你认识他20年前没有见过亲戚吗？他不认识他，所以他经历一系列的练习，你想想，如果这样做他们认识我，如果这样做他们认识我，所以。有一段时间之后，他说哦，他只有说哦，我是约瑟，我是约瑟。所以他们有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病，这个病就是对，他们的病就是他完全认不出他来。他这个病就让他们认不出约瑟，啊，这很，哇，这个让他落泪，因为他很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他认不出来。 Yeah，这段我们也会想到这一点，因为很多人他都没有会不会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这我们我们这个我们身上这个病能病这样子。当我们经历这一切，当我们走出我们的痛苦时，当我们把它当做医生的时候，他就会显明出来，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医生。所以他的弟兄的第一种身份，第二种身份就是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说他代表我们。所以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约瑟是在正在想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自己。他在我们右边，他在我们左边，他在我们前面，他在我们后面。哦，你好，你好，你好。他就是一切正物，正面事物的实际。就是得到一位更重心、更稳定、更亲近的这个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神圣罗曼史里面，所以说他是要这个，他要把调整我们的环境，整个这个生活的环境，就是我们所读到的、所发生的，为了什么？是，就是你的这个触摸，亲密的这个，让我认识到他哦，他就是那个约瑟。所以，当他们最终向我们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会非常的高兴，因为那时候被提的圣徒是在大灾难的末了。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会有些悔恨。所以他就是耶和华，他需要在每个地方的时候，每个转角与我们相遇，成为我们的一切。我希望你们通过这一点看见这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彻底的与他相连，比我们是想所想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第三重点，耶稣是我们的约书亚，带我们进入安息。这就是明天所要讲的信息。这安息就是他自己做了我们的美帝。我想读一下约书亚的这个时候，第四章15到17节，约书亚在带那个什么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时候，约书亚4章17节15节加了什么？他说他一脚落地的时候，他这个。脚刚落旱地，这个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他从什么拿来12块石头？从约旦河里取来12块石头，把带到一边。那到了什么时候？就约书亚就说，就是他约书亚带领祭司带了那个什么。约柜时候进入这个水的时候，就说，他说所有人进过来，说出来吧，他们就出来了，所以水又回去了，所以这就代表我们这个受浸，旧石头留在原处，新的石头出来了，这是表明什么？耶稣在耶和华，主耶稣在耶稣亚在呼召我们，从约旦河的死水穿越约旦河的死水进入这个美地。到启示录19章7到8节，启示录19章7到8节就是约书亚，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耶稣在呼召我们，出来吧，出来吧。我们这样做的方式，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定命，我们定命就是要出来，走出我们的旧生活，走出我们做旷野的生活，答应他的呼召。好，第四终点说到，主耶稣称费拉称赞费拉他费拉铁非费拉铁非的得胜者，因为他没有否认他的名，就是保守他的名，不否认他的名就是保守他的保持他的名，把他名当做他的高友，在他保持在他的名的这个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费拉铁非的人，他们费拉铁非的弟兄们就是做到这一点，他们配得上这个赏赐。在启示录三章的时候有两处得到这个衣服，关于这个衣服的警告。启示录第三章讲到杀敌的时候，你说到。他说：“你若不警醒，我必到你们如同贼一样。你们即使听到，我即使听到，你们不知道。你们还有，他说撒地说，你们还有几位是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的？他需要买，他需要买这个白衣，白衣他需要，你需要可以穿上这个衣服。当我们在我们与主接触的时候。”这样，这个心态与主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在买这个衣服，让我们自身不要显露出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他讲到什么？讲到在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在说的所行的，不要是会被显明。如果我们真赏耶和华，到自己，就是耶稣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来他成为我们的医生，给我们这样的感觉，让我们与他能够与他连接，让我们能够注意到他。是我们与他有参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成了我们这个以马内利，他就成了我们这个以马内利。
好，第四点，第四点说到说，看了、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不是我们的救主，他就不会在经历上成为我们的以马内利，在我们的经历上，预备我们作为这个心腹，我们在这里这个呼求他。这是第一点，说到耶稣这君王救主的名是神所起的。而以马内利这君王救主的名是人所称的。第二点说，实际的以马内利就是实际的灵，也就是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在我们灵里的同在。他一直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同在，不止天天，更是每时每刻。他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对他每一时每刻对他蛮有感觉。第三，说我们要与做以马内利的基督同活，就需要在他的神圣同在里。这神圣的同在就是赐生命的灵，做三一神的 终极完成。第四，我们若要进入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丽的实际，就必须在主的同在里去。主应许摩西等等，这些是主恢复的这个重点。主应许摩西说：“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神的同在就是他的道路。摩西说：“如果你的同在不与我们去，我们就不去。”这个怎么样？这个摩西作为神的同伴，怎么能说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他的就是你的同在是我们做每件事的必须的。所以第一小点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意我们是否有神的同在。我们若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但我们若失去神的同在，就失去一切。第二，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直接投手的同在，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如果他不是这个最完美的，他会等候我们，他的同在会在那里。他的这个端庄的、矜持的来引导我们，需要我们要这个直接的与他同在。第三，我年轻时，人教导我各种得胜、圣别并属灵的方法，然而除了主的同在以外，没有一样管用。他与我们同在，乃是一切。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累了这个完全烧尽了，不管我们做什么的，我们自己里面就会烧尽，但是我们如果在他的同在里做，我们就不会觉得被烧尽，这是在第五整个新约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在这里有个入口。我们现今是这伟大以马内利的一部分，这以马内利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新约开始于一个神人，他是神与我们同在；结束于一个伟大的神人，新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所在。这个这就是在启示录19章七到八节所启示的。我们来说，主，我只注意你的同在。我没有别的期望，没有任别的目标。我需要这个时候摸着你的同在，然后我们就有那个耶和华在这里。当主耶稣医治我们，作为这个新郎，他作为耶和华，他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两两有点祷告，Amen。